Nyāngjē chēnbō tsōrdōn hīmī jiāng zōnglē mōlō chēnbō ngābjā tō pārkār tāngōng tsāng tū shīrmō tō tūmbā tūjī chāng lā shēng tsār lō hōm chēnbō shīfshā kēngjī tēnyō tsū tūk tsē wazirā dārshī khuār tō shēr zāb lōn tōk tsē tāmbā sārm tsāt bā rīn zīn jī mē lāng bā lā shēng tsār hō mā wī sāng kēm chēn rō nyāng lā yī khā rī kēn tō zōng bō mōlō mō nām pā rā shēng chē chē jā wīn chēn lin zun zi ba jiang la mi jia la xiang ci lu hong ji mei zun qin zun bo de lai wang pen zuo la ba sim ji yun den zuo hui yi pan din yong ni ren bu qi rim qiu hua de na la ma ra xiang ci lu请大家为了度化如虚空般无边无际的众生法菩提心，并且如理如法的谛听。那么我们继续学习大圆满隆钦凝体共通外显心实修引导法规，再讲是为轮回过患的法义。其中今天开始学习是为旁生库，那么原文当中这样说道：夫此旁生之苦，有善居、应住两类。那么前面讲了这个恶鬼，夫此呢讲这个旁生的苦。那么首先我们需要理解所谓旁生的含义，旁生就是指旁性的生命类，在这个《心菩萨论》当中说到，其性旁故性以旁，一心旁故性以旁，是故名旁生。所以这个旁就是横起走的那个横的意思。那么这个旁生呢有两类，第一类就是三聚的旁生，第二类就是因住的旁生。那么其中这个印住就是指在大海里面居住，人看不到，除非这个潜在水里面才知道，这是旁生的根本处所。大家需要明白，这个印住大海里面居住的，这个就是旁生的根本处所。那么其余的从大海里面散出来，在陆地，在这个走到在溪流等处居住，这个叫做三聚，三聚的旁生是这样。那么总的呢就是由水陆空心三种类型的。那么对于这个三聚旁生、印住旁生两类要这样来体会，就是说我们人类所能借助见闻到的，那就是三聚旁生，这些是从根本处所大海里面分出来的旁生类。那么印住旁生就是指在大海当中居住的旁生。那么所谓印住旁生当中也有，恶鬼当中也有。那么由于这个罪业深重的缘故，都处在这个地下，在人类的视线范围之外。那么一类旁生呢处在这个大海当中，都是呢不见光或者呢非常苦的一个状况，这个就叫做印住旁生。那么一旦浮出来了，光明面稍微多一些，福报稍微大一些，就成为我们人类能看到或者呢有所接触的一个情况，这个就叫做善聚旁生。在旁生界绝大多数都是这个因住旁生，这个呢值得我们关注。那么通常我们所了解的只是一个表面，实际大海里面呢有无量无数的旁生，他们都非常非常的苦。那么如理是为旁生苦的时候呢，就按照比如龙树菩萨在清有书当中说那样需要去观修。在清有书当中就说到，旁生去众造煞海，系缚大灯种种苦，助力即灭尽三者，互相吞丹即报恶。 那么仪式呢，就是身在旁生区当中要照收来自任何非人的种种杀害、戏服、捶打，以及呢这个等之所涉的，比如说这个驱车啊、负重啊、传笔啊等等的苦。那么再者呢，就是愿你能够得涅槃的清净善法，极其欲梦，不堪为这个修道之器。过去呢断了损解脱分的善根，如今呢已经落入旁生去当中，处在非常非常大的欲梦当中，这就是愚痴的苦。再者，在旁生的中同粉或者说同类当中，有大吃小、小吃大等难忍的吞啖之苦。那么总之包括两点，第一点呢就是受害之苦，第二点呢就是欲梦之苦。那么其中这个受害苦呢又有两类，一类呢就是来自强势的任何非人，第二类呢就是来自同类的这个旁生。那么报了这三点之后啊，下面从各个方面呢如理设为旁生的苦。那么在《真法莲初经》当中呢，分了34类宣说呢旁生的苦。那么这34类旁生的苦呢，可以设在三句和印注两类当中。那么首先呢，是为善句旁生之苦。那么第一个善句旁生呢，分两个方面，第一个呢就是无助者，第二个呢就是有助者。大家需要明白，无助与有助是一对。那么其中这个无助就是指以自身的业干身为这个业身的旁生，譬如在这个森林当中，在这个洞穴当中，在这个土地中啊等等，等着呢还包括这个昆虫等。而所谓有助，就是指为人所用，就叫做这个家畜。那么这个无助者，虽然有一定的自由，然而呢就是处在夜深环境里面，他也没有保障，时时可能遭到天地的袭击。在那样残酷的生物圈里面，会感受被吞啖或者呢被人猎杀等等的大苦。而这个为助所诱，实际就是欠的债。虽然没有可以说废诸所有旁生类的恐惧苦、无安全苦、无生活保障苦等等，然而呢由于这个欠了主人的债，因此呢要受这个驱避的苦啊，还有这个意识苦啊、负重的苦啊、受债的苦啊、受剥夺的苦啊等等等等的很多大苦。关键点要明白，国商既然为助所有因上就是欠债。那么等子当中呢还包括比如说鸡啊、鸭啊、鹅啊、驴啊、螺等等。那么从今天来讲又有新的旁生呢，就叫做这个宠物。这些有可能是反作主人欠他们的债。那么这样我们就明白无助人和有助人的这个差别。那么首先讲第一个无助者。那么原文当中这样说道：善居者废亲咒收等助助者，跌向吞丹即为猎刃旃陀罗等运用诸多方便夺取其命。那么大家需要明白，这里所讲的无足者就是这个野生动物，包括这个飞禽走兽、昆虫等等，不是人所需养的。譬如在这个森林等等的处所当中一者呢吃另一者，那么这个就叫做蝶香吞蛋。而且呢这里有强吃弱、弱吃强等等各种的情况。譬如说青蛙 持这个秋音，还有呢就是奢持青瓦，或者呢就是雀持螳螂，奏收持雀等等，或者呢就是大的旁生北寄生虫钥匙，那么像这样由自胜的这个叶干回被其他旁生吃掉，处在非常大的恐惧当中，譬如这个蜜鹿很害怕这个四只狼等等。那么总而言之，在旁生里面呢有很多凶暴者，他们一见到其余弱小者，马上其中咬吃的欲性，由此呢就是弱小者始终处在朝不保夕的状态，事实呢惊惶地方，一旦被咬食就要受很大的伤民之苦。那么我们这里需要理解蝶香吞蛋的情形，譬如这个身为南极洲的一只企鹅，那么鹅呢就到这个冰水里找鱼吃，没想到水里面有海豹潜伏，伺机行动，自己正吃着鱼的时候呢，海豹就追逼上来，于是呢赶紧绕着冰块逃命，但是还是被咬住，海豹使劲甩，把这个企鹅肉啊咬在嘴里，把身体泡在一边，之后呢又过来咬另一块肉，那么像这样使劲甩咬肉，然后把身体泡出，最后把自身上的肉全部都吃光了，只剩下这个骨架。又譬如身为一只小鹿，事事都害怕被四只狼等吃掉，所以呢就是吃草的时候特别小心，喝水的时候也要提防，稍不注意就会被吃，连睡觉都没有个安心处，事事都在恐惧当中，假使被狼群定住那就要拼命跑，但是呢由于处在狼群的包围当中，狼一逼近，当时就在恐惧当中没有反应了，趴在地上一动不动的，眼睁睁地看着狼把自己的生肉一块一块撕下来吃掉，非常痛苦。那么诸如此类，身为废青、皱兽等等，事事都有被杀戮的危机，一旦被天地擒获了，只有死路一条，事事处在惊慌恐怖当中。再者，被猎人、监中等运用诸多方便来夺取他的性命，也就是说由于业力不得自在，处在这个猎人、旃陀罗等的阴谋算计当中，终落罗网，之后呢被残杀、去皮、去毛，然后呢就是去肉等等，这在各种地区都有发生，这也可以通过各种资料来了解。另外呢就是要看到野生动物遭捕遭杀等的时候所受的大苦，比如说猎人等设置罗网陷阱，然后呢从四边围猎，那么鹿群等被压在中间，然后呢落入这个陷阱被这个杀掉，或者呢用各种的枪支弹药等等，很容易捕获旁生，像现在很多野生动物都被杀光了，凡是有利可图，身上有皮有骨有肉有毛等等，都遭到捕获的，譬如亲友书当中所说，又因正柱及毛骨有肉皮骨而死亡，意思就是说譬如邦因为这个正柱而死，同样大象因为骨头而死，同样这个牛羊等因为肉而死，或者呢譬如这个老虎啊、狼啊、狐狸等等因为皮而死，又比如这个西藏高原的藏羚羊濒临灭绝的， 猎人通过大规模的围攻，把他们一下子全部都杀掉，各种这个飞鸟走兽也都难逃被捕杀的命运。他们都被捕获以后造杀的方式非常残忍的。另外呢，这里说到这个旃陀罗，就是指这个屠户，以屠宰为业的这样的人。那么旃子当中呢，包括专门这个杀生的这些厨师啊，或者呢就是玩乐者啊、享受者啊等等。那譬如这个为了观赏，把这个飞禽走兽关在动物园里面供人娱乐，或者呢为了口腹之欲直接生吃野生动物。另外呢，这里所谓的夺取其命，夺取其命就是很被动的被强势的人类所宰夺的意思。所以呢，像这样我们对于庞生窟呢应当要发起正确的认识，然后呢忏悔过去所造的罪业，发誓再不造多庞生的罪业，并且呢对于已经多庞生者，还有呢就是正造多庞生业的人发这个悲心，并且呢为他们回向善根，这样来对这个无足者庞生的窟做思维，然后呢做观修，培养这个延缓心，培养这个出离心，培养这个慈悲心，培养以大悲布施三根的修法，是这样子。那么接下来呢讲这个第二有足者。那么原文当中，大注释吉米朗巴又这样说道：马匹、黄牛、碎牛、山羊及羊等为足所有者，冠于捐劳，即为劳作所逼迫，即有串逼、阉割、抽活血、受宰杀等苦，还有有便秘的众类如地罪人般断命等等限量见闻。那么一次呢游住的这个家畜旁身由这个关押的窟、意识的窟、穿壁的窟、严格的窟、出血的窟、宰杀的窟等等。那么总而言之，一直处在被人管制、意识等的大窟当中。那么其中这个关押窟就是他们没有自由，被关在这个牢笼里面譬如这个马、牛啊、羊等等被关在圈牢当中，然后呢就是鸟等被关在笼子里面，多少日都没有这个自在就像这个负心的罪犯一样。那么这也是呢罪业所干的苦报。另外呢又有被绳子绑的，被这个东西吊的有这样的这个苦。其次呢就是意识苦，也就是说被助人意识需要作业，譬如夏天这个牛在天地里面耕种等等同样马呢被人骑或者呢就是牛啊、马、骆驼等等要被很重的东西走很远的路，还有呢就是黄牛被这个受打耳意识，马等呢被叫踢耳意识，驴等呢被这个鞭子抽耳意识，大象呢被这个铁钩钩住耳意识等等，完全被他自在，被他这个取舍成了这个工具直至耗尽全部体力为止。譬如这个牛有时候想吃一点草不肯走赶牛的人呢猛地一鞭抽下去痛得直跑，或者呢用什么柱子使劲打，一天都要打断几根柱子，或者呢又譬如这个马行路太累了走不动，就会被人用脚来踢。那么同样其他的驴、象、羊等等都要受意识之苦。 那么另外呢，这里说到的关于这个圈牢，关于圈牢呢，比如这个鸡被关在这个鸡圈当中，里面呢有很多很多的鸡舍，非常吵，早上一开门，争着从里面就是出来。同样的，猪被关在这个猪圈里面，它有的时候很难受，发脾气，翻遍整个猪圈，搞得像水田一样，里面全都是水，又湿又臭的。有些猪把吃的全翻在地上，嘴巴到处转，没吃的，在那里恶作。那么猪人呢，猛打他的嘴来做惩罚等待。这个就是关于圈牢里面受苦的状况。那么这里说到为劳作所逼迫，譬如这个驴子背上被2袋很重很重的沙子或者石头等等，累得眼泪一直流下来，然而呢还是要拖到很远很远的地方去，非常非常的苦。他一生一世当中经常这样托付，拖不动也要强忍着走。另外呢，这里说到这个喘闭。喘闭就是，比如牛大一些的这个时候呢，主人为了控制它，用这个铁钉在鼻子上穿一个洞，非常的痛。然后呢，就是系上绳子，没有自由的。在犁地的这个时候，如果不听话的话呢，前面拉鼻绳，后边拉这个辫子抽，像这样受苦。那么这里说到这个抽活血，就是人呢很残忍，要抽活着的生命的血，把血抽出来供人们饮用或者呢食用，是这样的苦。然后这里说到这个受宰杀，譬如这个猪养到一定的时候要拿去杀，他自己也有警觉，有一些没命的掏，有一些呢非常这个恐惧，抓到的时候直接把它翻倒在地，四脚朝天，然后呢用绳子绑住，拉到一个地方就地宰割，开膛破肚，把它身上的东西全都割下来，卖掉供人们吃。有这样这个受宰杀的苦。另外呢，这里说到有遍地的种类，如地罪人般断命。那么这个遍地的种类，就是指魅力车中心者，他们来讲旁生活活的剥皮、宰割、珍珠，放在火里面烤，等等，做各种残忍的杀戮。他们对于自己连经济吃教的这个苦也忍受不了，但是呢，对于以因怒吃而出现的具有生命的旁生类，却看成像草一样的无情色法，然后呢，就像这个狱卒处置地狱罪人那样，以非常非常大的逼恼手段而行这个屠杀，譬如先宰人，活吃猴脑，把活活的这个猴子脑壳打开来，取它的脑髓吃。或者呢，有些这个参观直接吃活的，把这个小鸟活活的剥开皮，割里面的肉来吃啊，等等。那么这里说到地狱罪人办，就是指譬如黑生地狱众生活着被切割。譬如这个天火地狱众生活着受烧煮，又譬如这个教日地狱众生活着在吃染的苹果上剪子等等，那么诸如此类，这些旁生受到极苦的杀戮，活活的被煮啊、被烧啊、被这个剖割等等，有这样很严重的苦。那么这里又说到限量见闻，那么限量见闻就是指 人类能够亲眼见到、亲耳听到。那么所以这一类的苦，这是相对于印度来说的。那么印度就是指不是人类眼目所及，要凭佛陀的较量单来认知。然而呢，在今天人们借助共居能迁到圣海处摄影，会见到一小分大海当中旁盛的一个情形。但是呢，从古代社会来讲，仍看不到大海当中的情形，所以第二类呢就叫做印住。那么下面我们讲第二个印住旁盛。那么金明朗巴大师又这样说道：印住者，唯有住端损皆多焚三根者，受其暴孤，诸于各州之间黑暗大海及四大海区域中，跌向吞淡，毫无光明，而有饥渴寒热欲之，一切种种必破为性。那为了抓住要点，我们首先简单做个新要提示，就是一阴二出三瘀六枯一重。也就是说，所谓一阴就是端损皆脱分的三根，那么所谓二出就是指黑暗害出以及四大害出，那么所谓这个善瘀就是暗瘀的譬喻，沙场的譬喻，困乏之相的譬喻。那么所谓这个六苦，就是黑暗的苦、愚痴的苦、饥渴的苦、寒热的苦、恐怖的苦、吞淡的苦。那么所谓这个一宗，就是万苦很见蔽，这样的话呢，可以抓住这个信要。那么下面呢，我们对这个因住旁盛做如理的思维。那么因住旁盛就是海区旁盛，那么从它的业因、它的这个环境、它的苦相三点来做如理的思维。那么首先讲第一个，它的业因，对这一块做如理的思维，就是说断绝了损皆脱分的善根，由此呢受印度旁盛的过报。那么首先大家需要明白损皆脱分的善根，就是往解脱方面走，修心修心的善根。而断就是不干了，已经断掉了，不再往解脱道上走。如果起了这样的心，就断掉了善根，将堕为海中因住的旁盛，是旁盛中愚痴非常深重的重类。它的原因是什么呢？原因就是自己断绝掉了正法光明，因此呢受报在黝黑的水域当中。大家需要明白损皆脱分的善根，这个损要和利对比来现实。譬如在生死大海里面，往这边走就是罗刹洲，往那边走就是安乐暴咒。如果往安乐暴咒的路线走，那就是损方向，好比损解脱。而往罗刹洲这块走，就是反方向，好比这个逆解脱。那么损解脱分善根，就是指正确认识到整个轮回就是苦海，一定要出去，而救拔者为就是佛法僧善报。因此呢，就是随身善报所知识的法道，顺着解脱的方向走，直至达到解脱的报众。那么这个期间呢，要经过资粮岛、嘉兴岛、地位等等，一路往那边走。也就是自己已经决定开始这个皈依三宝，然后呢就是学修解脱的法，其中第一个阶段就是发心以后呢做文思修行等等，汲取各种的资粮，是资粮道。然后呢就是第二个阶段，那么资粮充足后呢进入嘉兴位，开始往见道方向， 架构用心，不断不断地往那边走。然后呢，到了这个出师间，见到位，见了无我空心之后呢，继续速速喘息修道。那么想这一类都属于损皆脱分的善根，如果断了这个三，彻底不修正法，那就没有正法的光明，这是损作颠倒习气，往苦难深处走，往黑暗深处走。由于在根本处已经断掉了损皆脱分三根的缘故，收身为害居旁证。那么这里呢，需要因果对应。因果对应的想，就是在因上呢断了损皆脱分的三根，内在行众呢不显正法的光明，甘得的报尽，那就是没有一点光线的黑暗的这个岁月，并且呢常常被这个恐怖啊、饥渴、愚痴、寒热等等大苦所逼迫。这是果受报的一个情形，这样我们就明白他的业因问题，这样来思维因素旁生的这个苦。然后第二个呢，就是要如理思维他的这个环境。环境呢，就是在东胜神咒啊，或者是南瞻部洲等等，在咒与咒之间幽黑的大海当中，或者呢四大海的水当中，是这样来理解他的环境。然后接下来就是第三个，他的苦相。苦相呢，就是大吃小，小吃大这样的一个苦。譬如这个白经里面所说的摩揭陀喻，甚取巨大的有2700由旬长，而且呢无数小虫在他身上转经转处吃他的身体，而他一张口就把水中的旁生吃进去，这个就叫做跌相吞蛋。那么再者，感受业报的缘故，一丝一毫光线也没有，长期来感受寒热、饥渴、愚痴等等的苦。而且这里说到一切种种，意思就是在任何情况下可以一概断定，就是被这种苦逼迫的状况，或者说这种苦逼迫的一个形子。另外呢，在《正法莲珠经》里面讲到，过去惰性淫欲，以愚痴的因缘做非法邪性，不认识阴性和不阴性的处，以这个因会生在大海里面。譬如在大海深处受身为摩羯大鱼，或者裸尸，或者呢就是蚌哥，或者呢就是水虫，或者呢就是提米尼罗、那迦错鱼等等。于是呢常常怀着恐怖，害怕忽然被其他的鱼等吃掉，哪怕再庞大的也会被小的吃掉，或者呢小的呢被大的吞吃掉，等等，有这样的这个苦。再则，大海里面实际就是受苦的一个大环境。人们说大海如何平静呢？风光好啊等等，完完全全遮盖了苦的真实面目。实际大海里面的众生一直受着寒热的逼恼。譬如水热的时候，热处逼在身上无法忍受，但是呢也逃不出去。可以看到这个旁生苦集中在黑暗的海域里面，非常难忍，而且呢脱不出去的。再者呢，在水里吃不到东西，常常忍饥挨饿，为了这个解决疾苦，只能吃其他的鱼等等。所以呢，就是水里面呢充满了互相残杀的恐怖景象，一生下来就处在惶恐怖畏的状态当中，真是提心吊胆的。我们去看这个动物世界拍摄的水下情景，就知道水族彼此互相吃的非常厉害。忽然之间大鱼把小鱼吃掉， 哎，你一条更大的，又把这条吃掉，比人间百年战役还要可怕。哎，常常处在心民难报的状况当中，那种苦啊特别大，陷在里面无法脱出。这才体会到，他们在一切处、一切事、一切状况当中，都受着黑暗的苦、愚痴的苦、饥渴的苦、寒热的苦、恐怖的苦、互相这个吞啖的苦等等六大苦的逼迫，无法摆脱。大海那么深，根本逃不出去。在那种黑暗淋雨里面呢，到处都是杀手，而且找不到这个食物。海水冷的时候找不到热处，海水热的时候找不到冷处，像这样受报非常重。那么如实了解之后，要破掉媒体宣扬的颠倒观念，所谓大海里面多么宁静，多么暗香，鱼儿自由遨游等等，那些都是那假象。所以真正他的真实情况，实事求是讲，的确就是很苦的，很不好的一个环境，而且呢，受苦也是呢非常非常多的，又是极为难受的，又逃不走的，没有办法摆脱的，必须夜里干燥下要这样这个受苦。所以呢，住的地方或者是彼此怎么做损害而导致这个感受痛苦，或者呢被其他的吃掉啊，这样的一种恐惧状态感受这个痛苦，然后呢又夜里再再的生在这个海水里面等等，甚至呢就是海里面冷和热的这个寒热的苦也是处处感受啊，是这样子。另外呢，这个旁生它范围很广，包括这个龙柱也是属于这个旁生类。那么龙柱的苦呢，就是这个龙生在大海一湾游巡的深处，唯独龙生彼此之间呢尘恼起很多很多的狂乱之心，荼毒加害，常心恶业，处在这个尘恼的苦当中。那么龙受着这个昼夜，一进来就是上午下午千变的苦，也就是说不稳定的一个变苦。譬如上午处在这个安乐当中，下午就在这个寒热、饥渴、心事、愚梦等等多种苦的压迫之下。而且呢，大家需要明白，龙有这个法性和非法性两种。那么其中这个非法性龙王所住的地方呢，常常雨下热煞，热煞碰到这个头顶，就像炽然的火焰一样热，焚烧供电，龙的这个眷属全部莫名一空。那么灭了后呢，由于业力又会生出来，像这样受热煞之苦。再者呢，游戏龙还会被这个龙族全体摒弃，再也进不了龙群当中，感受被隔离的大苦等等。那么再者呢，受到这个天地金翅鸟的袭击，譬如这个四生当中的花生的金翅鸟呢，指这个台生、乱生、四生、化生这四类的龙，而这个乱生金翅鸟呢，指这个乱生的龙。然后台生金翅鸟呢，吃这个乱生和台生两类的龙，而这个食生的金翅鸟呢，吃除花生以外的三种生的三类龙。另外呢，又有这个迷咒的恐惧，就是说人持咒加持到龙的身上，他就要受很大很大的苦。另外呢，又有共同的愚痴的苦。不知阴性不阴性的差别，处在这个郁闷黑暗当中，是这样。这个龙族之苦在内，都是来旁生的苦，从很多不同的角度去观察他的种种这个苦。那么接下来呢，金明朗巴大师让我们这样观修， 其本相与心经中限量清瘦般，去后生起眼幻，当如是修。那么，医生呢，对于这个善聚旁生和应住旁生的苦相，在我们自己心境当中，要做一种亲自在感受那样来观修，而由此升起真正的延缓处理，感觉这种果报的过患太大太大，之后呢，想一切的办法脱离这种遭遇。所以呢，这些金刚句呢，大家需要清楚啊，每字每句就讲到修行的关要。如果每字每句的发音通了，那么自己心里呢真的有个所缘意出来，然后如法的观修，很确定的一个状况来可以观修。说白了，今天有些佛教徒他修的时候心里一点不踏实，一点定界都没有，关键就是前提呢没有系统深入做文事，所以呢有些人心里面似动非动的，一点不定的，心里根本没有一个通达的智慧，一个力量来专注这个观修方面，所以呢就是道子呢他的心里面没有真正的精通佛法的智慧，所以呢这些金刚句啊没有好好述述这个思维，述述这个观察抉择，这些没有的话呢，就是飘来飘去的，或者就是完全似动非动的一个状态。在修的时候，一点都心里没有底，没有把握，没有一种这个智慧来正式观修的。所以呢，到我们呢，一定要为了修，前提呢要如法的多闻多思维，非常关键。那么这里说到。其本相，就是指这个善居应住两类旁生受苦的本来情形，叫做这个其本相。那么如是按照他本来的状况，自己行种愿去而观修，那这样有什么帮助呢？这样呢就具有这个力量。为什么呢？因为这是事实，真实情况，不得不面对，不得不考虑。如果是虚拟的、道听途说的，或者没有根据的，或者不如是的，那就没有力量的。打比方来讲，譬如观修极乐世界，它是真实刹土，而且佛限量照见，如是宣说，以此较量来修，真是会得果，会跟佛相应，会升到西方净土等等。那么同样的道理，对于旁生的苦，由于这是一切智是佛说的，或者呢是先量见闻的，那么依靠较量，依靠先量等自己行种愿去，就具有力量能升起真正的延缓性，升起对因果律的畏惧，升起对众生的悲心，发起如力的愿力等等等等。因此呢，这个本相就是表示事实，所以呢你要就是如力的闻思后才能够了达他的本相，然后再做如是的观修是非常合理的。那么这里大祖师说到心经中限量清瘦半愿去，这就是修的一种诀窍，或者说在修的时候的前提条件，就是指设身处地的思考观察，我们对于这个轮回苦的事实不应漠视，应该呢尽量去如实的了解，这才是出现处理心求道之心的根源。就像这个大悲世尊当年做太子的时候，出师门看到这个动物吃孝宠等等，那个时候就生起了悲心，也就是说原来这个世上这么苦等等。那么诸如此类，见到人会哭，会触发我们的佛心，应去损戒脱分善根，乃至呢发起大乘的殊胜善根，这些都要灌注生死的苦，从这里出悲，有自身悲的力量，会有延缓，会有这个处理，以及呢退即继任到其他的众生身上修这个大悲，会出现大乘的光大心愿等等，这是修悲的关键呢。 那么如何关注苦呢？哎，就要设身处地的去想，把自己摆在那种苦的境界里面，就像正在亲自感受那样。那么这样修呢，能出现智慧，能出现信力，能猛烈的变动自信。因此呢，修的方式就是限量亲受办。哎，这个是住持对我们的要求。而且说到愿去，这个去就是指愿去，好比去看一幕镜像，非常清楚，非常确定的去这个境界，内在心上就会发生变动。相反来讲，也就是说，如果不够清楚，是模糊的，是抽象的，是非真实的，那不会有力量。譬如我们听到一个如是者谈说苦的事实，听得非常清楚，非常正确，非常肯定，那么内在心就会变，会觉得那么可怜，杨继昌竟然是那样的。或者呢，看一段录像，就知道那里的几处在怎样的痛苦状态当中。由于非常正确的愿去了，所以呢，内在心自然而然发生变动。那么同样的道理，对于这个善居印珠，或者呢，就是虽入空的旁胜的苦相，亲自去看，或者呢，就是依据这个较量，或者呢，依据如是的录像解说等等，就能够发现这个苦的事实。按照这样来愿去，就能够升起延缓乃至大悲心。那么这里金梅朗巴大师给我们讲，去后升起延缓，这个缓从狭义的角度来说就是指苦缓，这个缓从广义的角度来讲就是指惑业苦散缓。我们从果作观察会发现，旁生岛就是苦难之地，落进去比这个今世上最可怕的监狱还要可怕，所受的苦在人身上难以出现，不知道重多少倍，当然比得癌症还痛苦，比被冠军苦心监狱还要悲惨。那么像这样知道他的过患太大太大，就会自然升起严厉，升起延缓。再者，从印上观察后要知道，这是由于过去愚痴等等，不知道应作不应作而发生的结果，或者呢有相应的贪嗔痴慢疾等等发生的，那么这样就会对于因发生延缓。为什么呢？因为知道那是癌细胞使得旁生大业果病的一个病因，当然生起延缓了。那么诸如此类，一定要有见到世俗当中无气元气的一个智慧，从这里会发生一种本能的延缓，要保护自己，就是说我不想往那里走，从而呢走离智的路。那么像这样会让我们人人去入法道。所以呢，就是关键这个法义学了以后呢，自己呢就是这里所讲那样，心境中先量亲受一半，要取，取了后会升起这个延缓，所以呢应当如是做观修，是大住持的金刚句，让我们这样观修，确确实实这就是非常好的一个桥接性的修法的方式修的方法的确就是这样子。所以呢，根据这个大住持的教导，他金刚句自典的那样，我们要观修，也就是说上面所讲的旁生的苦呢，按照大住持所讲那样观修。所以呢，我们从两个方面讲，第一个呢就是限量亲受般修善具旁生之苦，也就是说自己修的时候呢，按照自己素质的情况做如理的思维。譬如观想自己正堕为一头牛，一生下来就被关在这个牛圈里面，没有任何的自由，里面呢又湿又臭， 很不舒服，但是也没有办法。从夜晚一直到白天，好多个小时都关在里面。有时候没有跟电的火，就整天关在里面，比猪监狱还苦。那么长大一点，主人为了控制自己，要照收专心的穿鼻子裤，用钉子直接从我的鼻子里面穿进去。从此之后，我的鼻子里一直穿着一根绳子，再没有自由了。到这个草地上想多吃一点草，哎，主人的这个鞭子就要狠狠地抽在自己的背上，痛得受不了，只能往前走，没有选择余地。在任何处都要收仪式，没有自在，比做人受最终的刑罚还要苦，还要悲惨。另外呢，就是耕地的时候呢，自己就成了一个工具，每天都必须犁那么多的地，而不断不断地往前走，稍微慢一点，这个鞭子就抽到自己的身上了。有时候身体不好，或者呢就是衰老了，实在不想走，但是也没有办法，毕竟是在受报，必须天天这样挨，挨到一定的时候，老了完全干不动，那么主人看我没用，但是他舍不得杀我。那个时候呢，可能忽然出来另外一个人，用这个斧头直接往脑袋上扎，顿时就死掉了。那么之后呢，身体呢被剖开，露出红红的血肉，身体被肢解成一段一段，成了人们盘中的食物。这样死了以后，如果再还没有换气，来世还要做牛等等。像这样要惯相惯修，也就是说，自从堕为牛身，要感受这么多的苦，这些苦我受得了吗？其中有这个关押的苦、意识的苦、负重的苦、穿壁的苦、严格的苦、宰杀的苦等等，一生一世就这样在受苦当中度过了。所以呢，堕为一头牛实在很可怜，这个当中不可能学佛法，很难从畜生类当中脱出。我过去造过堕畜生的罪业，或者呢曾经欠过债，这些都有可能让我本人堕成旁生。无始劫来堕旁生的罪业太多了，如果我本人没有如理如法的忏悔，那不忏悔，当业成熟的时候决定要受报。或者呢，莲香岛如果做主，那注定要挨宰，把我养得肥肥胖胖的，就是要宰我，整天在又臭又湿的猪圈里面，一点自由也没有。到了爱在的时候是多么难受。如果夜没有精，要很多事连续做猪，或者呢做鸡鸭绿等等，也特别特别苦。那么作为这个畜生类，实在没有办法想象，尤其最后爱在的苦太难忍，连受众正心都不可能。要想这样惯相惯修，也就是说我过去无数劫里面一定造过非常非常多的罪业，不禅净的话呢，哪一个成熟就要堕在旁生里面受报。这样怀着一种畏惧心，一方面呢就是罪悔，像吃了毒药一样特别后悔，另一方面呢就是发誓将来再也不遭鱼翅等的畜生罪业。然后呢想到现在世上有无量无数的家畜，很多很多都在养殖场里面受折磨，那更是苦不堪言，生存状态一点不正常。也有非常多的家养动物，他们也正在受报。还有呢就是很多造恶业将来要堕为畜生的人，那么像这样想到这些生命非常非常的可怜，发愿救度一切旁生，把自己所做的一切善根功德回向给他们。对于这个 家畜这样灌修，对于这个野生动物也要按照这样来灌修。这里就不多说了，是这样来按照注释要求限量亲手办修善具旁生智库。那么第二呢，就是限量亲手办修印注旁生智库。譬如想我本人因为断了损戒脱分三根而堕在海域当中，这里常年黑暗，一点光都见不到，而且周围全都是杀手，因为在海洋里面非常饥饿，随时会遭到旁边水族的袭击，一下子被吞掉，或者呢被这个鲨鱼锋利的牙齿咬到，或者呢被其他的众生吃掉。所以呢，一旦堕在大海当中，事事处于空局状态，提防着旁边的众生吃掉自己，又是一种痴呆的状态，根本不明了事理等等。所以大家需要明白，大海就是极大的一个战场，海域当中那么多那么多旁生都处在饥饿状态，都处在失控之中，没有任何控制力，一心想吃到食物来解决生存的问题，是那么可怕的一个地方。如果陷在里面怎么办呢？再者呢，有寒热酷没有办法解决，一直压在身上。譬如身在这个被冰样的海域当中，那里非常非常寒冷，或者呢身在这个热带海洋当中就非常非常炽热。那么像这样一旦陷在里面，自己无法摆脱，从生到死之间一直处在寒热的大苦逼迫当中，那是多么可怕。再者呢，饥渴难耐，在这种状况当中一点三根都生不起来，而且呢非常郁闷。所以呢，自己观想就是说，如果我本人陷在里面，那是多么深重的苦啊，一切情形下都受逼迫，没办法脱出。那么这一点呢，要通过对比来现实，也就是说，如果受身为善具旁生，还没有这么重的苦，比如天冷的时候呢，可以到阳光下晒太阳，可以找温暖的地方，或者呢，天热的时候呢，可以趴在窝里面，或者呢，想办法找个阴凉处。但是呢，海具旁生没有这种可能，如果入到这个寒的水域里面，根本找不到一块热的地方。如果身在这个热的水域里面，也找不到清凉处，一直受逼迫的。再者，相比而言，这个善具旁生还算容易得到食物，吃饱了就没事。但是如果身在大海里面，在海域当中，始终饥饿难耐的，像这样特别特别的苦。再者呢，就是陆地登处的旁生还有一些灵性，能辨别一些东西，然而身在这个大海里面，那里的香是漆黑一片，一点光也没有，内在性也是完全被欲梦张闭的，非常可怕。在若干天的生命里面，都难以升起清净的一个善心，这样的日子多么可怕。还有事事感受深度的恐惧，处处面临被咬被吞的恐惧，不像这个山里的野兽还有地方躲藏，海里的旁生时时刻刻都有可能被吃掉。那么像这样要感觉到他们非常非常的可怜，然后呢要为自己的前程着想，也就是说现在就要想，我本人从过去到现在造了很多很多断损戒脱分三根的罪，比如说这个绑法方面，或者呢舍弃三宝方面，或者呢想我不要再修戒脱道等等，这就很危险。应该意识到凡夫很万劣，无数劫流落下来，往往抗拒正法，抗拒修戒脱道，抗拒这个真理等等，这就麻烦了。如果说太累了太苦了，我不要正法，我不要修戒脱道等等， 那出世间的光明就没有了，生法的光明也没有了。因此呢，一定要忏悔这些罪业。到了这个中阴界，这种业一成熟，那就要投身到大海里面。那你太可怕，内在心是完全蒙蔽的状况，死了后呢，继续走向无边际的黑暗，他的等流过也是太可怕了。甚至在游戏方面呢，比鬼还可怕。大家想要明白，这是由于邪见断三根的作用力，使得内在心识一直沉在黑暗当中。因此呢，我本人一定要忏掉这些罪业，发誓以后再也不造这样的罪业。那么再要看到，在大海当中有太多这类生命，他们是那么可怜。要知道，天空和陆地上的旁生算是很少的一点，在数万有寻生广的大海里面，有多少旁生呢？小的只是一个点，大的生长多少有寻呢？他们的这个共同点就是愚痴，生命没有暴躁，事事都在恐惧当中，又要忍饥挨饿，到处觅食，那种苦啊，逼在身上无法解脱。连天冷的时候，猫缩在火炉旁边的乐也没有，连这个寒它冬眠的舒适也没有，连这个牛羊吃草的悠闲自在也没有，非常非常的可怜。更苦的就是，他们往往是端七脱分三根的人堕下去了。那么再进一步要想，要观修道。从他现前一世来说，唯就是黑暗的，唯就是可怜的，大苦逼在身上，一点办法也没有。那么从根源上来讲，他自己呢，阻绝了安乐之道，说不要修解脱道，彻底放弃，导致他的苦非常密集，非常沉重，没有一点光明和希望了。然后再进一步再要想到，就是说他的未来非常漫长，除非修出了这个邪见宝，重新焕发出三根利耳，遇到佛法，那样才有希望。因此呢，我们应该为他们发特别的悲心，也就是说，愿我生生世世救度这些害举旁生，愿我能化现在他们当中做救度，三根功德回向给他们，让他们心中重现正法的光明，像这样对已经堕落者修悲心。然后呢，再看将要堕落者，也就是说是上的人，多数持端灭见，认为没有善恶，没有善的果报，恶的果报，没有这个解脱，没有解脱道，学佛法干什么呢？在颠倒方面有定见，那么断了这个损七脱分三根的缘故，将来会堕为害举旁生类，非常可怜。那么又要看到害你是深重的大苦难地，在害举众生的无数造作上都没有正法的内涵，只有但是啊、阴郁啊、愚痴啊、受苦，没有别的内容了。那即将堕落为害举旁生的友情也非常非常的可怜，也要发悲心做救度。另外呢，观修的时候要想到，在我们暴食终日无忧无虑的此时，多少友情现在深重的黑暗里面，他们的苦连绵不断的，因此呢，事事都不忘友情，以悲心发愿尽未来际做救度，把所有三根功德全数做回向，有一点点三法功德都要向到他们，彻底回向给他们，要这样来观修，这才叫修行。修行真正的观修的方式方法就是这样子，按照这样观修才是真正达到这里四修引导法规所讲的修行的地步，是这样子。所以呢，就让道门呢《金刚居》这一块首先呢要听闻，然后呢要思维，尤其呢再 看这个疆界，因为我们疆界上已经画了很多事件啊，金明朗巴自己的这个法规以外，比如说这个功德章知识当中这一块的内容怎么贯修，怎么一条一条抉择的，按照那种注释还是本法注释以外其他的大的其他的这个佛经怎么讲的，已经够你们思维的一个东西了。所以呢，就是按照这个原文和按照这个讲经一段一段一个一个刻板，然后呢一个一个观修的内容呢要修现呢很深入的很仔细的听闻后呢要做这个思维，然后呢再在思维以后呢潜移默化的方式呢自己心里就通达了明白了，很定得下来，完全圣洁。那有这个圣洁，然后呢再通过这个不同的途径见闻到的，通过较量所讲到的，通过批语或者呢将心比心等等种种的这个方式方法，这样的良好的一个途径取于这个素数思维的话呢，加深这个定界的力量，这个圣洁性呢越来越坚固。这么殊胜的定界越来越坚固后呢，这个智慧的力量就显出来了。那有这个三根理，有智慧力的话呢，那么法随法性状态当中确实能够出现种种修行的德相，是这样的。所以呢，所谓的这个修真的不是说说那么容易，不是想象那么简单，的确要下功夫。那下功夫呢主要是思维上面，因为这个佛法很深奥，讲到缘起的真相，讲到三世因果，讲到他的因因果果的状况。所以呢，没有如理思维，没有深入思维，没有系统的学习而通达的话呢，一般般简单的或者说轻轻松松的，或者你想象那样要修出一个德相是不可能的。所以呢，就是真正越想修的时候呢，越会重视他前提要这个如理思维，要这个再在观察抉择观修，这个特别重要。所以呢，这里这个实修引导法规当中呢，确确实实通过金刚句做了非常殊胜的教导，直接就是手把手在引导一样的，实修的引导在这里。所以呢，希望大家呢以特别恭敬的心，有一种难造难易的心态，有一种非常重视的心态来这个学修，然后再做观修，而且观修也是呢坐上坐间都这个串习法义，这样的话呢法如心，那法的价值力法力不可思议，是这样子。所以呢，希望道门呢再接再厉，学习这样的殊胜法门。今天前行课就讲到这里。
我以大义
所经